使我脱离那欺压我的恶人，就是围困我要害我命的仇敌。他们的心被有脂油包裹，他们用口说教的话，他们围困了我的脚步，他们瞪着眼要把我们推倒在地。他像狮子急着抓食，又像少壮狮子蹲伏在暗处。耶和华，求你起来，前去迎敌，将他打倒，用你的刀救护我的命，脱离恶人。耶和华，求你用手脱离世人，脱离那只在今生有福气的世人。你把你的财宝充满他们的肚腹，因为他们因有儿女就心满意足，将其余的财物留给他们的婴孩。只有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我醒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了。今天是高登牧师正道。那这个周 Mitch 和 Albi 都休假，所以他今天会负责他先用祷告开始今天的讲道。我们祷告，我们一起来看你的话语，仰望你，给我们智慧来明白你的心。祷告奉主耶稣名，阿们。各位大家好，很高兴我们一起来学习诗篇。这是我的一个小原则，当我想知道我应该讲什么，或者我不确定我应该讲什么的时候，我会问问自己，我上次讲的是哪篇的诗篇。那我今年的个人的志向是在本教会跟你们一起讲完所有150篇诗篇，可是这不容易。根据我的估计，如果我们每年讲6篇的话，要差不多要30年才能讲完，所以我们要努力很长一段时间了。另外还有，就讲诗篇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只要我们在诗篇在上帝的话语当中，我们是不会缺少来思考和丰富的材料。如果你想知道耶稣是如何祷告的，其中的一个答案就是他会每天祷告诗篇，可能一天几次，这是一个正直的犹太人的本分。那么当我们困惑或者心烦意乱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会陷入那样的一个状况。借着诗篇我们就可以有上帝提供的祷告词，就是今天所讲的诗篇，由上帝，就是主耶稣，向我们的天父上帝来祷告，来表达我们人类可能经验的一切，并用一种为我们伟大的上帝来带来荣耀的方式去完成这样的一个祷告。所以今天我们的诗篇介绍的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叫大卫的诗篇，也叫大卫的祷告，这个也是耶稣的祷告，因为所有的诗篇都是耶稣用来祷告的材料，他当时是由大卫王创作的，所以跟他当时的历史的处境有关系。就像许多大卫其他的祷告一样，诗篇的17篇是在他被敌人包围而陷入很大麻烦的时候写下的。我们是不是知道是哪些敌人呢？有人认为就是指当时他在被扫罗王追杀的时候写下的。那么这个扫罗王又恨又怕大卫，嫉妒他的成功，也可能是知道大卫有可能成为他下一任的王，因此是权力的竞争对手，这就有点像是办公室的政治到一个极端的程度一样，所以他可能是来自于这样的一个背景。我们在诗篇当中并没有足够的信息来完全相信，我们只是拥有的是大卫的祷告。那我们就从现有的信息当中来看，如果你想用一个很简单的方法来记住整篇的诗篇，那你可能会注意它会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是我的部分 I， 第二个部分呢是你的部分，大卫会向上帝来谈论他的品格，他的性情。第三个部分呢是他们的部分 they part，那大卫会再谈到他的敌人，然后再回到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这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来构建我们的祷告，先讲我自己，然后讲你，来赞颂颂赞上帝的品格，然后再讲他们，就是他周围的人。 当然都，这都不是唯一的方法，你也可以用自己的情况开始，是你可以去仰望上帝，你也可以去考虑你现在处的难处，无论是身体上的还是其他什么，当你去祈求上帝的时候，上帝就会如应许来帮助你对待那些麻烦，那么你呢就可以自己回去专注于上帝的本身。当然，这不是一个固定的公式，但是我建议你可以尝试一下。那么第一部分呢，大卫专注于他自己，他说的是什么呢？他说的东西在第一到第五节里面，他说：“耶和华，求你听闻公义，侧耳我的呼吁，求你留心听我这不出于诡诈嘴唇的祈祷。愿我的判语从你面前发出，愿你的眼睛观看公正。你已经试炼我的心，你在夜间查验我，熬炼我，却找不着什么。我立志叫我口中没有过失。论到人的行为，我借着你嘴唇的言语，自己谨守，不行强暴人的道路。我的脚踏定你的路径，我的双脚未曾滑跌。他这么说，并不是说他是对自己一个道德完美的一个宣告。尽管耶稣在他一生中做了这样的祷告。而且对耶稣来说，这是真实的。耶稣的的确确是一个完美的人，可是对我们其他大多数人来说，却不是这样。他声称与我们诗篇最后提到的那个敌人是不同，因为那些敌人绝对是出于邪恶和背叛的动机。这个更像是在法庭上到法官的面前说：“我没有说谎，请你们好好的查验，查验我和我的案子的证据，我并没有图谋不轨。”我身边可能有这样的人，试图通过贿赂或者是暴力让我偏离正轨，可是我并没有。我希望你，良善的法官，来判我无罪。这也许是在提醒我们在面对审判的时候来审视自己。现在很容易呼吁正义和公平，也许真的会有这样的事情，我们是真的错了。对，耶稣也是确实的提醒我们。先要去除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再去掉弟兄眼中的刺。意思是先要让自己洁净，然后再去挑别人的刺。但是现在在今天的这个经文当中，在大卫的情况之下，当然更是在耶稣的情况之下，他们可以审视自己的言语，然后理直气壮地说，他们并非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而道德败坏。所以因此，当我们在这里祷告的时候，尤其是当我们在为审判别人或者责备别人祷告的时候，我们需要是审视自己的内心，这是第一个部分，就是讲关于自我的审视，当他对面对自己。那是第一个部分之后，我们再谈第二个部分，祷告当中的你的那个部分，就是那个被提及的人，就是我们所说的，他是我们祷告的对象，是我们伟大、大能、慈爱的上帝。正如耶稣在祷告文中所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大卫在第六节里面说：“神啊，我曾求告于你，因为你必应允我。求你向我侧耳听我的言语，求你显出你奇妙的慈爱。你是那用右手拯救投靠你的、脱离起来攻击他们的人。求你保护我，如保护眼中的瞳仁，将我隐藏在你翅膀的荫下。”使我脱离那欺压我的恶人，就是围困我要害我命的仇敌。我不知道你遇到怎样的麻烦。当你遇到麻烦的时候，可能是财务问题，可能是人际问题，或者是其他问题，你的想法会怎么样？那如果是我，我就会倾向于思考我到底能做什么，我会制定一些计划。尤其是这个麻烦涉及到另一个人的时候。我可能会变得非常焦虑，我可能会生气，也会去思考如何能够让事情回转到正轨上。大卫和后来的耶稣都没有这样做，相反，他们将自己交托在慈爱的上帝手中。在第六节中，他实际上相信这位伟大的上帝会回答他的祷告，并请他简单的倾听。我们有一位神，我们知道。他确实会听我们的祷告，也确实听见了。第七节说：“求你显出你奇妙的慈爱来，你是那用右手拯救投靠你的、脱离起来攻击他们的人。 所以从第七节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我们祈祷的上帝是我们绝对可以相信，并且会听我们祷告的，因为他爱我们。如果你有一个很差的爸爸，你可能知道他有权势，但你却不能确定他的人品，你甚至都不能肯定他是否爱你。如果你有这样的父亲，你会担心向他提任何的要求吧？但圣经说，神就是爱。他的每一个部分都在爱他的孩子，也就是那些向他呼求的孩子，尤其是当他看到我们受到攻击、遇到麻烦时候。因此，当我们经常感到焦虑，有的时候可能有理由，有的时候是无缘无故的，我们就知道我们可以呼求上帝，就像这个诗篇中的大卫，就像耶稣一样，而且完全可以相信的期待。因为神爱我们，他一定会回应。这是一个多么大胆的祷告啊！他说：“求你保护我，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仁，将我隐藏在你翅膀的荫下。”这里讲到了眼中的瞳仁。在上个世纪，Steve Wonder 有过这样的一首歌，你们中间可能有人知道。对其他的人来说，更年轻的人来说，可能都不知道 Steve Wonder 是谁。这是一首不同寻常的诗歌，但是他想告诉你的是，你的眼中的瞳仁的确是眼中的中心，也是最重要的部分。从解剖学上讲的话，它就是瞳孔。无论如何，当你看到那个危险逼近的时候，如果你用眼睛看到，你就会看它直接向你袭来，你会本能的闭上眼睛，那是一这样的直接的反应。也许你的手会抬起来挡一下，是你甚至都来不及思考，只是出于本能的保护。所以在这里，大卫非常大胆的祈求，让我成为你眼中的瞳仁，让我成为你的掌上明珠，永远不要忘记我，保护我吧，因为他深信上帝爱他，他会按照我们所祈求的来帮助我们。这里还有一句非常优美的诗歌，他在第八节里面说：“求你保守我在你翅膀的荫下。”你知道？上帝有翅膀吗？有羽毛吗？我知道。当然，你认为它可能是隐形的，没有任何的身体部分和情绪。不是这样的。诗篇的17章的第八节来说明了这一点。我们的上帝是有这样的翅膀，他可以保守我们在他翅膀的荫下。你能够明白那个诗篇当中想表达的意思吧？我明白你，我相信你能够明白，母鸡在它的小鸡受到威胁的时候会做什么？它会跑到它们的身边，本能的抬起翅膀，让小家伙们进来保护它们。记住，耶稣在马太福音的23章里面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儿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耶稣对他的子民的态度和上帝对他儿女态度是一样的，这不奇怪，对吧？如果我们能够明白这一点，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也会勇敢的来呼求耶稣，也是上帝对我们的态度。如果我们知道这点，我们的心就会刚强壮胆。那让我们现在再看诗篇的第三个部分。他把焦点从我们身上移开，我们这边现在谈到了上帝的敌人，那些无缘无故攻击我们的人，他们想什么？第十节说，他们的心被脂油包裹，他们用口说骄傲的话，他们围困了我们的脚步，他们瞪着眼要把我们推倒在地，他们像狮子急着抓食，又像少壮狮子蹲伏在暗处。这些经文或多或少地说明了一切。有时，当我们读诗篇的开头的句子的时候，听上去好像在自夸。诗篇的作者在其中宣告自己是清白的。虽然我们可以接受他，但我们当中有一部分人可能在想：拜托，作者大卫或者其他人，你没有那么好吧？不可能这么好吧？你的嘴唇真的没有欺骗过吗？你真的没有恶意吗？可是，当你去考虑上帝的敌人的时候，那么这个意义就出来了。尽管我们都有缺陷， 但是，一旦我们不再自我中心，并开始服侍主耶稣，我们的整个生命就会发生转变。神现在是我们的主，但是对于那些上帝的仇敌，他们的自私和仇恨仍然存在，他们的心是冷酷的，他们的嘴是狂妄的，他们围着我把我摔倒在地，他们要像狮子一样的来撕碎我。天哪，我不是那样的，因为我仰望你，而那些人就是这样，他们只服务于他们自己。所以第13节里面说：“耶和华，求你起来，前去迎敌，将他们打倒。”用你的刀救护我脱离恶人。第14节就有一些意外。耶和华，你求你用手救我脱离世人，脱离那只在今生有福气的人。你把你的财宝充满他们的肚腹，他们因有儿女就心满意足，将其余的财物留给他们的孩子。在另外一个英文版本 NIV 国际版本当中，它有一个非常好的翻译。那么暗示了这个上帝的这个复仇和愤怒。是的，恶人会得到临在他们身上的东西，肯定是包括了上帝的愤怒，这就是为他们预备的。他们会将这上帝的仇敌会得到那种愤怒，甚至会延续到他们的孩子身上。所以对我们是有影响，对我们的家庭，对我们的孩子也是有影响。但是这个其他的翻译，有一些令人惊讶的歧义，这是同一节经文另一个有效的含义。那么，在 ESV 另外一个版本的是34节，说的是完全相同的意思，但是方式却略有不同。在 ESV 当中是这么说的：“他说，耶和华对抗他，征服他，用你的剑救我脱离恶者。耶和华借你的手，从人间，来自今生的世人。”使你们使使你使他们的母腹充满着财宝，他们对孩子感到满意，他们将富足留给了孩子，是不是同样的画面呢？兴起的神来对抗那些邪恶的人，他们的份或者是奖赏是在今生今世。然后 ESV 翻译成说：“你用宝藏来填满他们的母腹。”我也希望你能看到这里的意象。子宫和母腹在希伯来中是同一个词，类似于我们说话的方式，就是妈妈的肚子里有一个婴孩，那个的母腹 那么神要为仇敌做什么呢？他会把预备的东西给他们，在 ESV 的版本当中被翻译成宝藏，这是很好的翻译。也许就像我们可能对孩子说的那样，我为你准备了一些东西。其实我们并没有说那个是好还是坏。我们在这里的建议就是，如果上帝的敌人专注于这个世界和所能提供的一切，那么他们和他们的孩子也会得到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一切，也就是这个世界所提供的一切。在上帝之下，这个世界能提供最大的祝福是什么呢？也许不仅是钱，不是成功，而是珍藏在那个母腹中的下一代。上帝的敌人收到即将来的东西，可能是神圣的报复。事实上，最终一定是这样，也可能是人世间的一些福气，比如说是孩子，甚至是孩子的一些福气。敌人也会得到他们所想要得到的，包括一些好的东西。那神的仇敌从神那里得到什么呢？好吧，我们不必有这个选择，因为无论是 NIV 的翻译所暗示的神的愤怒，还是 ESV 的翻译暗示着世俗的祝福和财富，无论它是兼而有之，还是只有其中一个，我想说的是，就恶人的命运而言，结果都是一样的。意思是说，所有的这些财富和祝福的结果，并没有带来什么，反而会是上帝的愤怒，因为在最后的一节当中，他们不再提到了敌人。回到大卫这里，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大卫所拥有的，远比这个世界所能给的最好的还要好。在最后一节说：“至于我，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我醒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了。” 这是不是更好？当我面对面见到上帝的时候，是不是更好？甚至比婴孩在母腹中的祝福更好。当然，也要比被当作仇敌面对上帝的审判要更好。当我们能够看见上帝，这就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奖赏。事实上，这个经文当中说"当我醒来时"这句话所暗示的，不仅仅是在睡了一觉以后早晨的醒来。在我所读过的诗篇和其他人看来，他们所想暗示的意思是从死里复活。总有一天，当我们再次复活过来，我们将和主耶稣面对面。所以，我们相信，当我们能够与主面对面的时候，就比这世上一切的奖赏要好得多。所以，在我看来，这篇诗篇就跟许多的诗篇一样。他去挑战我们，弄清楚我们到底是上帝的敌人，还是像大卫一样是上帝的朋友和忠实的仆人。也包括这样的问题：我对上帝有什么样的期许？上帝为我预备了什么？我指望他拿什么来填饱我的肚子，来满足我的心意？我的满足感在哪里？尤其是当我去相信上帝的时候，我的满足、我的喜乐从哪里来？所以这些满足、这些好处，不止，绝对不是指我的房子、我的汽车、我的配偶、我的工作、我的孩子，因为所有的这些最终都会失去，都会离开。正如马丁·路德所说，虽然他们夺走了我们的生命，但是他们的好处是微不足道的。所有这些东西都会消亡，那些东西都会过去，那些东西会去死去，或者我们会死去，所有的人都会死去，那就是一个结局。但是我们的诗人大卫说，这也是主耶稣说，至于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我醒了的时候就得见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了。那是不是一个光荣的日子，一个荣耀的日子？世上的一切，我们寄予希望和信赖，难道不会永远的消逝吗？甚至我们所结婚的人，我们的配偶，我们所生的孩子，难道不会最终都死去吗？除非他们信靠主耶稣。事实上，这也正是耶稣本人在登山宝训中所说的，请参看马太福音的第5章第6到第8节。登山宝训中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第13章也是如此说。我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就如同主知道我一样。我们赞美主，赞美他的慈爱。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赐福，给我们这世上那么多的好处，给我们家庭、朋友、我们的配偶、孩子、父母，那么好多好东西。但我们知道这些都会过去。只有你会永远的长存，然后帮助我们，我们祷告能够进入到那永恒生命当中去，让我们一直的信靠你，直到有一天我们可以面对面的看见你。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圣名，阿门。今天讲道部分的翻译就到这里，谢谢大家。